登场，就是耶和华的荣耀要在其中。你要建立一个是看不见的墙，是神自己所建立的，不是人为的墙。为你的教导我们献上感谢。主，当我们在这里，我们一同思想，我们是何等盼望我们的教会可以增长。但是主啊，许多时候我们感觉到我们力不从心，许多时候我们自己感到很挫折，很难突破一些的瓶颈。主，你就教导我们，透过今天大家的分享，让我们可以靠着主的恩典，看到主你的带领。恭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刚才提到我们的教会洛杉矶过于进行会，这洛杉矶过于进行和其他的教会没有太大的分别，和其他的华人教会都是一样，从小慢慢慢慢慢慢长大。起初是七个人祷告会开始的，那这七个人祷告了一两年的时间，感觉到有上帝的带领，所以在1966年，那很早了，40年以前呢，差不多哈，1966年我们就开始了一个叫做过于进信会。为什么用过于两个字呢？因为是时代的需要。当时啊，每一个地方都是讲广东话或者讲英文，没有讲过语的，所以我们就标榜我们的创办人张荣江老牧师啊，就标榜说我们要用过语，是这样开始的。那么过后呢，当然像美国的华人教会一样，有过语教会一定会有英文，我们的孩子们讲英文。过后呢，有一些透过婚姻或者父母亲从香港过来，从广州过来，讲广东话的慢慢多起来，又变成一个广东话的一个聚会了。所以我们现在有三堂聚会。我本身是印尼华侨，有一些人因为知道我在印尼做过牧师，所以那些印尼的教会的弟兄姊妹会来教会，他们听得懂中文，看不懂中文字。我们讲到他翻开的圣经是印尼文圣经，所以我想这不好，我们就为他们开了一个印尼文的主日学班。印尼文的主日学班也慢慢慢慢成立，跟那个讲印尼话的一个聚会，后来他们自己成立教会了。所以我们现在的教会的情况啊，我们自己开了5间分堂，分堂里面有2间又在开分堂，所以从1间现在变成8间教会，在基本上可以是这么说。那么我们的人数啊是逐年在增加，但是每过一段时间都有一个瓶颈，到瓶颈要很长的时间才能突破。瓶颈有很多很多的原因啊，以后有机会慢慢我们会再谈。不过刚才张牧师是吧，既然提起我们教会，稍微给各位介绍一下我们教会现在情况。我们做礼拜单单是母会大概有1500人左右，我们教会每一个礼拜差不多1500到1600，我们希望3年以内我们可能会达到2000人。但是我们最近有一些的变卦，因为我的同工啊都是很优秀的人才，他们都是独当一面的人才，所以呢很多教会请他们做主任牧师去了，所以我的助理牧师啊，别的教会请他们一定是做大教会的主任牧师。有一个被请到夏威夷去，120年历史的一个教会当主任牧师，过去孙中山我们的国父那在那里信主的，张学良啊也在那里做礼拜的，大的教会。另外一位呢，香港潮州圣灵堂浸信会，也是香港最大的一个潮州语的浸信会，也把我的助理牧师请去了。另外一位有一个新加坡将近2000人的一个教会，1500到2000的教会，又要把我另外一个助理牧师请去了，所以我现在没有人可以用了，所以我比较辛苦一点呢。这一段时间呢，我伤脑筋啊，又是感冒啊，又是刚从这个国内做一些宣教的工作回来，然后到泰国去开个宣教大会啊，非常的疲倦啊，有点感冒。 那么这是我们教会的一个情况啊，那个分会了，每一个分会都不错，有一些也涨到500人左右，所以我自己没有统计，我估计从我们教会这样分出来，我估计大概应该有3000到4000人之间，所以我们的弟兄姊妹大概的情况是这样啊。这是我们的教会的一个情况啊。当然每个教会的成长我想是有一定的一些因素啊，有一些因素，刚才我说过，我们先看看神的话语，这神的话语是最主要的基础，然后我们要分享一点经验啊。我有一本书，我感觉各位应该看啊，就是像一个像做标杆的那个教会啊，那一本书就是 Rick Warren 写的书，是应该要看一看的。这里的材料有一些是从他那里来的，因为这本书里面他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呢，他说我们不能模仿他的教会，因为我们不能 duplicate 他们的牧师 Rick Warren 第五代的牧师啊，好像是啊，所以他有很丰富的背景，他人很随和啊，讲到的时候不一定要搭领带，有的时候是走来走去啊，是美国人的一个教会，很和善啊，他讲的道很浅白，就是和生活很直接的关系啊。比如说我们怎么去赚钱呢，我怎么去赚钱呢，高兴得不得了，是圣经管理金钱管理的原则啊，哦，这类型大家很高兴啊，但是它有圣经的根据啊，他教会开始的时候几十个人呢，其实他从零开始的，他到了一个地方啊，就在那里就拜访所有的邻居啊，所有的人他都看过，问了他们一些问题，然后写信说我们开始一个很特别的教会啊，是你们以前没有经验过的一个教会啊，这个教会能满足你们的需要啊，让你们对于教会有焕然一新的一个看法，就这样吸引了一两百人过来啊，后来的一两百人现在变成几千几万人的教会，所以如果讲教会增长了，我们和他们不可比啊，但是每一个教会我们不能 duplicate 啊，不能 duplicate 他们的会员，不能 duplicate 他们的同工，不能 duplicate 他们的牧师，但是一些的原则可以用得上的，我们可以试试看应用一些啊，因为我想他有一些的观念是很准确的。好，我们先看神的话语，马太福音第28章。哦，我这一段经文一听，哦，我们都听过了，但是不妨再看，因为我想当中有一些很重要的原则，也许我们要不断的提醒自己啊。马太福音第28章16节，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或者施浸，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一个大使命啊，在这个大使命里面，其实给我们看到几个教会增长的一些原则也在当中。第一个，请各位留意的一个字，17节，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这是一个敬拜的一个生活。他们敬拜耶稣，因为他们感觉到耶稣值得他们敬拜。他们敬拜耶稣，因为他们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从死里复活了。为这个缘故，当我们看到敬拜这个两个字的时候，我们要认识耶稣是谁，他是一位全能的神的儿子，来到人间做我们的救主，他值得我们把我们的生命完全的献给他，他是可以被信赖的一位救主，他当我们全然依靠他，我们可以放心，因为保罗经验过，我靠着他凡事都能做，凡事都能做，神有足够的恩典。所以的时候啊，我们要记得靠我们一个人的力量非常有限，但是有主的同在 That's a different story， 有主的同在。我知道在这里也许有教牧同工啊，教牧同工的时候很容易有挫折感啊， 有的时候我们会很灰心啊，看见教会的个光景啊，但是你要记得，我们今天有一位耶稣，他值得我们敬拜的主，值得我们信赖的主，值得我们全然依靠的主。如果我们高举他，有主耶稣讲的话，人子被举起来，就吸引万人来归他。我们求神的帮助，我们人到教会来的时候，看到的是高举的，真是耶稣基督。是这样，这是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第二个，这里提到的耶稣所说的话，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这句话我们也很熟悉，什么权柄已经在耶稣的手中。有的时候我们要思想一下，这个可以帮助我们的信心啊。有的时候我们不留意，哎呀，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耶稣是凭着这个权柄啊，吩咐我们去传福音的。那这个权柄到底是什么权柄？其实这个权柄，如果我们看福音书，耶稣有医治的权柄，他医治病人，瞎眼的看见，耳聋的听见，哑巴说话，长大麻风的洁净，他有赶逐污鬼的权柄，那是表明在灵界里面他有权柄。他平静风浪啊，表明在自然界里面他有权柄啊。他从死人复活，所以他是生命的主，他是掌握生与死的权柄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想，这位耶稣都是我们把他看得很小啊，我们要有个信心啊，因为耶稣有那么大的权柄，他凭这个权柄吩咐我们去，所以我们就可以放心啊，我们的工作不会失败，不会失败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教会增长的心理上的一个准备啊。那么当然我们也很熟悉在这里所说的，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施洗，凡我所吩咐的都教训他们遵守。这几样事情要连在一起啊。要去当然是万民做我的门徒，让他们成为一个耶稣基督的信徒，然后呢要给他们一个教会的生活，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这是一个教会的生活，不但有教会的生活，我们需要是一个教训他们，不但教训他们，是教训他们遵守。所以我们有时候对弟兄姊妹如果有稍微严格的要求啊，有的时候有好处，但是因为我们开始的时候不严格，所以已经成了习惯，突然间你要受紧的话，哎，弟兄姊妹就心里不开心了。我举个例子，林道亮院长的一个教会啊，他教会是怎么样啊？很奇怪，当他做主任牧师的时候啊，他的主日学的人数啊，比崇拜的人数更多啊。他林道亮牧师的那个教会很奇怪，我们平常是崇拜人数一定比主日学多，他们是主日学的人数比崇拜多，因为他一个要求，成为他们的教会的会友，一定要参加主日学，你不参加主日学，你到别的教会去。他有这个要求，你不要参加主日学 ，Go other church。他说很多教会开方便之门，他们一定大大欢迎你们来，但是你到我的教会来，你要上主日学。如果有人衣服穿得不整齐，他们挡在路边，挡在大门口不让他们进来。有一天呢，我是他自己讲的。有一天呢，有一个年轻人穿着头鞋啊，这个头发也梳得不整齐，大摇大摆，紧紧的林道亮，他挡他在门口说：“你到神的家，怎么可以穿拖鞋？怎么这样不整齐啊？”他说：“不尊敬上帝啊。”因为从开始他很严格，所以以后大家都习惯了啊。那现在我不知道怎么样的，因为林道亮院长早就已经退休了，他已经很长的时间，他们找不到一个主任牧师。但是因为他有这个基础啊，很严格的要求，结果呢，他们的会友感觉到，哎，成为他们的会友感到很骄傲，啊，引以为傲哈、啊。我们的牧师林道亮院长，哇，他们感到很骄傲。啊，那是如果我们开始都很松啊，以后要收紧的话，那就困难了。啊，所以要慢慢慢慢栽培，慢慢的训练。所以在这里明明讲的是什么呀？是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献跟他们事情，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以外加上两个字遵守。我们许多是教训，但是 人听就听了，这里听那里出去，没有遵守，以致我们栽培的信徒啊没有力气啊，我们的栽培的信徒啊就是非常的软弱，不是个刚强的一个基督徒。为这个缘故呢，我们教会就是老弱伤残，不能打仗，不是基督的精兵啊，是老弱伤残，我们就很难使教会有增长。接下去呢，很重要的一件事，在教会增长的真理里面有一句很重要的事，也许我们忘记，就是主耶稣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有上主的同在。弟兄姊妹，我不知道当人踏进教会的时候他们感觉到怎么样，很奇怪，有一些地方啊，你一到这个教会，他们会感觉到哎，这个地方很特别，好像有一种感觉啊，很庄严，很神圣，有主同在的一种感觉啊。这是一个很有现象啊，个人也常常思想这个问题啊，为什么有些教会你来的时候感到哎，这个教会有神的灵啊，这个如果是我们自己讲的啊，那就不算数了哈，别人讲就算数，他到这里哎呀看见有神同在，那我们必须要做一个自我的反省，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呢，我们是不是有主同在的条件呢？我们在教会是不是遵守主的命令？我们有没有传福音啊？我们有没有对付罪恶啊？有的时候我心里有很多的亏欠啊，因为我自己有的时候感觉到好像昨天我所讲的道一样啊，当彼得看见欲王达的意，他说主啊，我是一个罪人啊，离开我，我是一个罪人啊。我的时候也是感觉到我们生命里面有很多不完美的地方啊，缺点啊，圣经说罪就是没有达到神的标准啊。我们要求神的赦免啊，求神来帮助我们，不要拦住神的同在。神的荣耀会离开教会的，在以西结书不是那么说吧，神的荣耀一步一步一步一步都离开的，如果神的荣耀离开的话，那就没有什么意义了。但是这里耶稣是应许，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今天是 workshop 啊，那么要主同在啊，有什么条件呢、啊？各位想想看，张牧师，你想象的主同在有什么条件呢、啊？大家谈谈，不要客气啊。
圣洁的生活，
圣洁生活是很重要的。怎么样叫人感觉到这个教会有主的同在？高级神的教会，高级神的名啊，这是很重要的事情。还有呢，这个很重要啊，弟兄姊妹彼此相爱，因为神就是爱。所以我今天晚上要特别讲这个题目啊，很普通的一个题目，但是我喜欢讲这个题目，因为在那里有神的爱，在那里有爱，在那里有神，在那里有弟兄姊妹感动。但是神就是爱，爱不是神啊，这个要各位弄清楚啊。但是在那里有神，在那里就应该有爱，因为神本身就是爱，所以这个关键很重要，所以我们一定要培养出这样的一个气氛。所以在这一节圣经里面，我们所念的里面，我们看到一个敬拜，看到一个权柄，看到做我们的门徒，看他们给他们施洗，教导遵守，主说我与你同在。林道亮院长啊，他的教会兴旺，他一而再的来表示告诉我们，这教会今天增长，很多人注重是外表的，比如说礼拜堂当然很重要， parking lot 当然很重要啊。不但如此啊，礼拜堂的干净啊很重要，还有 restroom 很重要。根据调查，美国的教会啊 young professional他一来到教会的时候，他看两件事，第一个 restroom 干净不干净，第二个儿童工作好不好， children ministry。 如果一看没有 children ministry young professional 的，他不会留下来的，因为他们是专业知识分子，所以他们很注重教育，他们一来这里我们的孩子都没有人照顾啊，就是他们说这不是我的教会，他们会去别的地方啊。 所以这些都是一些很重要的一些事情。但另一方面他非常强调主的同在啊，主的同在。我个人感觉到每一位基督徒要学习啊，常常感受到主的同在。有一个人呢叫做 Brother Lawrence， 他就是有这个特殊的一个属灵的一个看见的。他本来要做修道士，但是他没有学问，所以修道院的院长叫他到厨房里面做大厨啊，烧饭。但是他一面烧饭的时候，一面体验离神的同在，他的 awareness， 他就感觉到哎，神在这里，做每一样事情，他都为神而做，为荣耀他而做，他感受到神的同在在这个地方。如果你感受到神的同在，这个感觉在的话，这个地方就变得很神圣了，变得很庄严了。所以这件事情是我们应该要彼此操练的啊。好，那我们再看我的讲义的第二段啊。哦，当然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啊。在这里也提到一个教会增长的一个因素啊。《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啊。那这里提到圣灵，那我们比较传统的教会、福音派的教会不大注重关于圣灵的教导啊。其实我们有圣灵的同在，但是不注重。为什么不强调呢？是因为灵恩派的教会有的时候稍微走的比较偏激一点，而我们呢因意非舍了，就怕了。其实圣灵的同在是我们应该祈求的啊，圣灵是与我们同在，也圣灵的能力。因为我们常常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依靠神的灵才能神事。既然是这样，那我们这是何等需要依靠神的灵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并且在这里又提到，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在这里也是个教会增长的因素在其中。你记得啊，当主耶稣差门徒出去的时候啊，主耶稣说你们到以色列米色的羊，说你不要到撒玛利亚的城。哎呦，我因为我是在印尼长大，我看过一些回教的攻击基督教的书，里面就提到这一点。他说耶稣啊种族歧视，因为他对门徒们讲啊，说你们传福音是到以色列迷失的羊，你不要到撒玛利亚城去，不要进他们的城。我看到这个，哎，他们又抓了一个耶稣的把柄啊！那些回教的那些所谓的学者哈、啊，他说耶稣是种族歧视哈、啊、，discrimination。后来我也曾思想过这个问题，那为什么耶稣针对一个对象？开始传福音的时候，以色列迷失的羊不到撒玛利亚。我在想这个问题，当然这是神的旨意啊，神的计划。除了这个以外，有什么人的因素在里头没有？我想是有的。原因是什么？当时的以色列人呢、这些门徒们呢、和以色列人的文化背景一样，所以他们比较容易传福音。二方面呢，圣灵还没有降临啊，门徒们也没有准备好自己来传福音给撒玛利亚人。你记得吧，当耶稣面对耶路撒冷要上耶路撒冷的时候，他说他对门徒们讲，你到耶路撒冷的到撒玛利亚的村庄给我预备啊。他们进去的时候，撒玛利亚的村庄的人就拒绝他们了。这个写约翰福音的约翰啊这么说，上帝啊，耶稣啊，你要不要我吩咐天降下火来烧灭他们呢？什么意思呢？他们 not ready。 所以的时候，我们看这个圣经里面的话，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的见证呢，是有一些因素在里头。这不但是上帝永恒的旨意，也告诉我们一个策略。就策略是什么呢？传福音是从地方性的来说，要从近到远，从文化的角度来讲，从相同的文化慢慢的到不同的文化，这是一定要一步一步的。 但是我们立方面也不能限制自己啊。所以当圣灵降临的时候，主耶稣就告诉我们说，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好像耶稣虽然以排列来讲，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啊，好像是这么一层一层，但是在使徒行传给我们看见的福音的工作很快的编传了。所以另一方面，我们教会增长的时候要考虑一件事情，当然我们有我们的耶路撒冷，我们这里可能很多是专业人才啊，我听说这里好多年轻的弟兄姊妹都是专业的人士啊，从业人员，这是我们的耶路撒冷啊，我们的对象，从文化背景的观点来看。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神要感动我们的时候，我们应该要开始照顾一群和我们不同背景的人，我们要学习了解他们，知道他们。最近我心里的有个感动啊，在洛杉矶我们的教会会有很多的困难啊，如果张牧师你来过的话就知道，我们的教会没有 parking space， 1500人的礼拜堂，我的 parking space 大概就100个，不成比例啊。所以我就常想，有100个 parking space 还有1500人来，我就感谢上帝，就要谢天谢地了，根本就不可能。好多人来看我们的教会，他你们 parking 都这么一点点，所以有1000多人，他们不相信，我自己也不大相信，但是神吸引他们来。所以我就在想，我们应该开另外一堂聚会，因为我们现在有了4堂聚会了，连 junior worship 有5堂聚会了，那么要再开一堂聚会了，那开一堂聚会要开什么的，怎样的心者呢？我就在想啊，有人就建议说要开一些对年轻的学者讲一个基督徒的思维，哇，这个很高深啊，什么这个后现代主义啊，什么主义啊，这什么存在主义啊，什么，哇，就太高深了。但是我想想，在洛杉矶我们的华人呢，不是这一类型的人。那不是这里，你开这个什么基督徒的思维，那就是两三只小猫来啊，对不对？念哲学的人啊，念哲学的人才来听听什么后现代派啊，对不对？念哲学的人呢、啊、是很聪明啊，但是也你记得这个梁彦成的是谁？他是过去念哲学的，他过去讲过一个比方，各位还记得不记得啊？给你们讲一个笑话，你记得啊？哦，如果记得就不讲了。
忘记了，忘记了。
他是这么说的嘛，就是他讲的，他说啊，有一个不知道是什么清华什么大学毕业的哲学系的学生嘛，哲学系毕业要找工作不容易啊， accountant 啊，什么 electrical 啊，容易找啊，他念哲学系的就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工作没有办法了，要怎么办呢？后来他说有一个动物园呢、啊。一个动员造勤工人呢，他怎么呢？他说是装一个猩猩啊，一个外套一个猩猩的皮，装个猩猩在那边表演啊。哇，他说我没有工作，不得已了，哎呀，就穿着一个猩猩的皮啊，就在那里装着猩猩在动物园里面晃来晃去啊。他们说哎呀，这个猩猩特别聪明啊，又能算数啊，又惩罚又行啊。哇，他们感觉这个猩猩天才啊。有一天他在树上晃来晃去，一掉到另外一个地方栏杆去了，那里真的有一个真正的猩猩过来了，哇，他吓得半死了，猩一步一步坐来，哇，这是吓得要昏过去啊，然后猩猩张他口来啊，他就完了啊，那猩猩对他说，你不要怕，我是台大哲学系毕业的。
各位听过这个故事没有啊？有人听过，有人没有听过。如果我们当这个念哲学的，你不要怪我，这是梁彦成讲的故事啊，不是我讲的啊。
我是说、啊，如果说什么基督徒的思维，那是两三只小猫啊，再来参加完崇拜，有什么意思呢？但我发现一件事，洛杉矶啊，华人集中地啊，很多偷渡过来的没有身份的人呢、啊。他们住在一个叫家庭旅馆啊，家庭旅馆是一个人的家啊，开放做旅馆啊，一个房间呢，小小房间呢，住了20-20个人啊，有一些是住早上的，有一些是住晚上的，住早上的是什么呢？他们晚上上班，所以早上回来就睡个觉，有一些呢，倒转过来， 早上上班的晚上住一个床位，每个地方有三四十个人，就是一个房子，它不大的房子，住四五十个人呢、啊。我心里想的，以文化背景来讲，和我们不一样。国内来的弟兄姊妹，特别大陆来的，有学问的非常有学问的、啊，很优秀的非常有优秀，但是有些偷渡呢，因为他们没有身份的、啊，他们没有办法就生活在那个环境里面呢、啊，去打工啊，啊，有的时候非常的困难的、啊。所以我想，这是不是我们应该？福音的对象，如果教会要增长，我们应该不应该做这些事？那有一些知识们就对我讲了，这些流动性太大，留不住的。我说留不住有什么关系啊？福音要传开啊！教会增长并不是说，哎，我们洛杉矶过去的人数增加，我们撒种嘛。如果他们来，我们可以他吃一顿很好的晚饭，给他讲一篇好的信息，为他们祷告。如果我们可以帮忙他们介绍工作，就介绍工作。那么一天他们站起来了，也拿到身份了，或者事业有成了，他们成为一个基督徒了，到别的教会，跑到纽约，跑到Dayton 来做礼拜，有什么关系啊？那教会的增长不要是在我的教会人数增加，就整体教会要增长。那刚才我就提到啊，就圣经里面的一些原则，也就是撒人、犹太前地、撒玛利亚，都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些事情。那如果我们看第二段是旧约的模式啊，在这里提了比较多一点呢。那旧约的模式、啊，那么为什么上帝拯救以色列人呢？啊，各位就不用翻每一段圣经，我就可以会稍微讲一下，上帝拯救以色列人的时候啊，上帝对摩西说。你领他们出来要在这个山上侍奉我，这个山上是什么？是西乃山。那么以色列人是不是要在西乃山那边侍奉上帝拜上帝呢？是的，那么在那里有四十天的时间呢，摩西领受律法，就他们说在山上侍奉我的意义啊，不是在山上那边就敬拜神四十天呢、啊，不是啊，他们领受律法以后啊，他们要按照神给他们的律法来生活，这是上帝的一个心意。所以如果我们按照神的律法来生活的话，按照神的教训的话，以色列人就像在中间的这一个啊，以色列人呢应该是正直很捐钱、廉洁道德高尚，他们有一神的信仰，他们经上要守信用，因为圣经说嘛，你不可以欺骗人嘛，对不对？宗教虔诚，他们严度抄写传播旧约，以色列应该是这么一个完美的国家，是一个神的一个见证。所以以赛亚书第二章里面告诉我们，有一天呢、啊，外邦的人、四方方面的都要到耶路撒冷去，因为神的荣耀在其中，这是上帝的一个心意。但很可惜的是什么？以色列没有做好见证，所以以色列人失败了，所以上帝就用教会来兴起教会，要代替以色列啊。这是今天那个唐佑之牧师也稍微略略提到这一些。那么以色列如果有这样的一个见证的话，政治坚强、廉洁、道德高尚、一生这样等等等等呢，和迦南各族来讲啊，比较迦南的民族怎么样呢？政治腐败、邪淫、不道德、拜偶像、商业、杂气啊、宗教虚假、迷信，他们就会被这个吸引。那么同样的，在罗马的时代，他们政治暴力、贪财淫逸啊，不道德、多神信仰、商业欺诈、宗教是一个虚妄啊、迷信等等呢、啊，他们也会被这个吸引住啊。但是以色列没有好的见证呢、啊。如果有好的见证，会有怎么样的情况发生呢？你们就看《列王记上》啊，我们看《列王记上》。《列王记上》第十章第一节到第十节啊，我念其中的一段好了啊。示范女王听见所罗门因耶和华之名所得的名声，就来用难解的话试问所罗门。跟随他到耶路撒冷的甚多，又有骆驼驮着香料、宝石和许多金子。他来见了所罗门王，就把心里所有的对所罗门都说出来。所罗门将他所问的都答上了，没有一句不明白不能答的。示范女王见所罗门大有智慧，和他所建造的宫舍 席上的珍馐美味群臣分列而坐，仆人两旁侍立，以及他们的衣服装饰和酒正的衣服装饰，又见他上耶和华殿的台阶。圣经里面一个小字说，他在耶和华殿里所献的饭祭啊，就诧异的神不守舍。对王说，我在本国里所听见论道的时候，你的智慧实在是真的。你现在不信那些话，一直我来亲眼见了，才知道人所告诉的还不到一半。你的智慧和你的福分也过我所听见的风声。你的臣子、你的仆人常侍立在你面前听你智慧的话，是有福的。第九节，耶和华你的神是应当称颂的。我们就念到这里。那么这段经文提到什么？上帝心目中啊，如果以色列按照的律法行事，上帝会祝福他们，他们的国家会非常的强盛。这个强盛到一个地步，斯巴尼王现在的伊索比亚，就斯巴的女王是非洲的一个女王来朝见所罗门，并且斯巴尼王一见到所罗门的时候，神不守舍，灵魂出窍了。这一句话很多人就大做文章了。你才知道在非洲有一些是黑人的犹太人呢，黑皮肤的犹太人呢，他们说这个大概是斯巴尼王和所罗门的后代啊，这是幻想的一个，有没有事实根据我不知道哈。有人是又怎么讲哈？不过这是什么意思呢？至少那非洲这个国家在当时来讲啊，被以色列的文化所征服了啊，他们惊讶啊，可能他们当中也有些归信，成为这个犹太的教徒。如果我们说是犹太的教徒的话哈、啊，这就是一个见证，这是上帝盼望的，但是没有。那今天呢，教会啊，如果真的我们真的要有一个有力的见证在社会里面带着影响啊，基督徒的生活要有一个好的见证和他榜样，这是很肯定的一件事。我到马来西亚去住在旅馆，在马来西亚你不能对当地的回教徒传福音啊，你们知道这件事吧，传福音给回教徒是犯法的。但是我就很技巧地问他、哎、关于信仰的问题啊，他说我知道你一定是回教徒嘛，对不对？说这里好像也有基督教会啊，哎，他说是啊。他说我说你对基督教有什么看法？他说我们回教徒看基督教的国家，他说离婚、色情、暴力，比我们回教国家，他说基督教都烂的太多了。我听了没有话讲了。基督教的国家算美国嘛，他们想象中的离婚率世界可能是不是数一数二吧，他们以为这些人都是基督徒，那么我们回教国家没有人离婚，当然没有离婚并不一定是快乐啊。但是他们这么一比较一讲出来的话，基督徒的见证就差了。不但如此， Barna 他有一个统计啊， Barna 啊，这是一个基督徒啊，他经常做一些 survey 去调查啊，他发现什么？现在基督徒的离婚率和非基督离婚率差不多一样。那基督徒对一些道德的看法和外邦人不信的人差不多一样，那就是一个危机在这里啊！我们没有教导，还是教导了他们，我们没有让他们，没有叮嘱他们去遵守。一次教会就失去了某一种的吸引力啊，所以就值得我们做一个自我的反省啊，这些事情。那么当以色列人灭亡了以后啊，我们却发现呢，以色列人呢就在各地方建立会堂，用会堂来维持他们的信仰。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两件事啊，旧约里面的传福音的策略，外展的策略，第一个是来看，如果我们以色列遵照上帝的律法来看，我们的国家是怎么样的国家，让斯巴尼王看到神不守舍。另一方面呢，在这里告诉我们，你去建立很多的分堂啊，这个会堂在人群当中，在这个会堂里面，圣经里面如果有记载，好像说 保罗传福音给犹太人和敬畏上帝的人呢、啊？这个敬畏上帝人是谁呀、啊？就是外邦人归信变成犹太教的。是那些会堂产生某种的影响，像保罗传福音的时候，他呢讲到的对象是什么？犹太人会堂的犹太，还有归信犹太教的人，这些人对福音反应最好啊。那么这是告诉我们什么呢？旧约里面有两个道理，一个是来，一个是去。新约也一样啊，主耶稣说你们去，但是如果我们看使徒行传那些教会啊，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二章，嗯。使徒行传第二章41到47节啊，在那看到教会的生活，已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又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啊，挺留意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这是爱心的生活。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启示，神迹，信人都在一处房屋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信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的横切在店里，并且在家中擘饼，趁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留意后面一句话，得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教会的宗民的喜爱啊，那我就反省一下，我们教会有没有得宗民的喜爱啊？以现在来说，教会我不知道在这里，在华人的社区里面有没有得宗民的喜爱？那我们要反省一下啊。我如果问问一些不信主的人呢、啊，慈济和教会两个比较的话，他们感觉到哪一个对社会贡献更大？实际其实教会有没有做啊？有啊。做得比他们少吗？也不见得。你知道普里啊，就是大地震以后啊，哦，实际的人很久来了，好多人照相啊，就画这个报纸登得很大，过后他们走了，留在那里的是谁？基督徒啊，继续的在做重建的工作，是基督徒留在那里，慈济来了就走了，基督徒留在那里继续耕耘，报纸没有登，报纸没有登，这是一个损失啊，对基督徒来讲。我们现在好像没有办法掌握媒体啊，在洛杉矶也一样啊，佛教的新闻一大篇，教会的新闻一小块，好像没有办法打进去，那是为什么？那我们要考虑，要思想一下，我们要改变社会人对教会的形象的一种看法，可能那和教会的增长有关系啊，并不是我们和他们妥协啊，是至少让他们认识教会是怎么一个情况啊。那么教会要怎么做这件事情呢？那我们是值得来思考的一个题目啊。好，那请各位翻开第二页啊，这是 Campus Crusade 那里的一个白荣牧师，他在那里所做的一些，我们大概稍等十分就结束，对不对啊？应该是稍等十分，对不对？就吃饭了，我们准时结束，跟早一点结束也可以啊。嗯，传福音的策略，当然传福音量质和结构三方面一定要增长啊。有些人呢就感觉到很注重值，不注重量。有个教会很小，我曾经和他们的牧师谈话，他说我们就喜欢这么多的弟兄姊妹，我能够照顾得到，大家相亲相爱，彼此认识啊，他说都很满足了，那就教会就注定他不能成长。其实这和量的增长是没有这个相对的啊，那是相辅相成的，有这的好，所以量就会增加，有量多，所以这会提升的。比如说一个教会有一个单亲团契，或者说未婚的团契，5个未婚团契和有100个未婚团契，如果我是未婚者，我要到哪里去啊？你到5个， 比较容易找，哈哈，还是到100个。有些人可能喜欢5个，可能有人喜欢100个，哈，就个人的习惯不一样啊。但这个其实这个不是相对的啊，不是绝对的，一定是这样是那样。这是我个人相信啊，量是质可以提升。假如嘛，做一个几比方，诗班，如果你有很多的会众，你的诗班就会很好。现在我们的诗班呢，参加诗班活动的人呢，大人小孩啊，乐器大概有300人，在我们教会里面呢，参加诗班活动的。过一堂方面，成年的至少有100人。我们的诗班分两个梯次，如果全部到的话，至少有100人。我们的儿童参加诗班的也有100人。我们的65岁以上的老人参加诗班的大概有50人，我们有老人诗班的。那青年诗班、广东话诗班我就不算了啊，还有那些管弦乐队啦等等不算了。为什么？因为人多，所以他们就会有这样的一个规模，所以才有管弦乐队。当然一个教会可能23个人，但是他们都是音乐世家，每一个人能够拉小提琴啊，吹这个双簧的也可能呢、啊、但是平常来说大就会提升这个质，所以这是不是相对的啊，那是彼此。好，我要和各位看的这个叫做 Venturi Tube 嘛，中文翻作文士馆呢、啊，我不知道这个翻的对不对，我是字典里面找出来的文士馆呢、啊，这是实验室里面的东西。这个图画很重要啊，这个图画的上面呢比较大一点呢、啊，哦，他们都给你印出来了那里啊，说吸引人为什么会来啊？人为什么会来你的教会？如果教会要增长，我们要问呢、啊，人为什么要来你的教会啊？我就如果问这位姊妹，为什么你到这个教会来？你感觉神同在，感觉有爱，非常好。我可以问你吗？你为什么到这个？我不知道你去哪个教会，为什么你到这个教会来？在寻求啊？哦，那你城市里面有几间教会？嗯，不，你朋友是把你带到这个教会，你喜欢这个教会吗？啊哈。啊，你喜欢这个教会吗？
嗯，我在到来个新的一天，我就找到谁让我到一个福音派的教会。
福音派的教会。哦，那很好，那很好，你找到一个很珍贵的一个教会啊，很正派的一个教会，啊，非常好，非常好。到底什么原因啊？吸引你来这个教会，我们要问问呢、啊，我的周遭的会众，什么理由他能来我的教会？为什么他来我们的教会？他怎么来我们的教会？这个你要问问一个问题啊。如果他来了教会，第二个问题要问的是，为什么他会留下来？他不离开，这个要问问他。第三个问题要问的是，如果他来了，我们怎么教导他，使他可以成为得人的渔夫，使他可以引领别人来归主？这是一套的程序。 Rick Warren 就有这一套的东西。为什么来教会？有人可能说，哎，因为这个教会的音乐很好，有人可能说因为这个教会有爱心，有人可能说因为这牧师讲道有内容，或者牧师讲道 relevant 啊，和我们的生命啊有关系，和我们的生活很有帮助。也许他们喜欢这个音乐，也许他们喜欢因为很近，另外一个也许因为他们有朋友， 带他们过来，有很多的因素我们要思想，为什么人会来我们教会，我们凭什么理由我们说，哎，希望你来到我的教会，凭什么理由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期盼，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你说你要教会要增长，教会增长，就问问自己，别人来我们的教会他们会得什么啊？你知道啊，弟兄姊妹知道，一来到教会其实那招待很重要。这个 John Maxwell 讲啊，他说一个人来教会他留或者不留，招待是第一个 first impression 就决定了。如果一个招待很热情，哦，你是头一次来，哇，带他去，并且你要记得，他来教会如果两个礼拜里面他找不到一个朋友，他就会走了。所以他来教会的时候 first impression 很欢迎他来。另外一个呢，你一定要让他有个朋友，找到和他在一起，和他同年龄或者相仿的，就有人照顾他。哎，他在这有个 friend 啊，他就留下；没有 friend 他就不留。这是根据一些专家的统计啊，所以我们要思考一下，如果人来了，你要怎么做？过去我们教会人不多的时候啊，有四样子：第一，人来我马上写一封信，说哎，欢迎你来我们教会，这是第一步。第二个呢，有个电话打过去，欢迎他，并且问问他我可以不可以安排探访，在家要到家里去看看他们，是这样的。那么第三个呢，刚才有一封信，有一个电话，有一个探访，探访完以后，我有第另外一封信，感谢他，是欢迎我们的弟兄姊妹来看望他，希望这个礼拜天可以见到你。我们就做这四样事情。过去我刚才自己在做的时候，现在有很多的助理牧师了，他们怎么做我不大知道，不过基本上大概还是在这个范围里面，可能做得好一点差一点也不一定，就至少他们来了以后想把他留住。所以第一个你要让他们来，然后来了以后要叫他们留住，留住了以后你怎么训练他们，你有没有一个训练的课程，让他们可以晋升，可以得到造就啊。如果有的话，我相信那个教会就自自然然的会成长啊。当然我们今天讲的是一些 method 一些方法啊，可能还有很多的事。还有十分钟吗？哦，
到十二点二十分钟。
哦 ，OK， 好好。那我就想再问问弟兄姊妹，你什么问题没有？我们先讲到这里。不过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给他信，一个电话去探访，探访过后再写一封信给他，说谢谢他，或者接待我们去探访。不过我知道，我现在我们的弟兄姊妹可能第四个就没有做了，只剩下三个，所以就进步就慢一点了。因为我现在没有这届参与。那么教会，我们教会有一个特点呢、啊，是其实这也不是什么特点呢、啊。但是弟兄姊妹印象深刻的是什么事情呢？教会如果有人生病啊，住院动手术啊，牧师一定到场为他祷告。如果人少的时候，那就容易做。现在人多啊，有的时候我早上四点要爬起来，因为他六点要动手术啊，那么五点要进去，那我十点就要爬起来了。有的时候人他没有到，我先到了，就在医院等候他，叫我做不了什么事情，就是为他祷告，送给他一朵圣经。我平常送的圣经啊，其实这如果你看这圣经的背景未必是完全恰当，但是那个话很好。我用以赛亚41:4说，你不要害怕，我是你的神，不要惊慌，我与你同在，我也不用我公义的右手啊扶持你，坚固你啊，帮助你，大概是这经文。所以我送他去的时候，我对他说，在手术房啊，不要害怕，上帝说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啊，我是你的神，说你就用这一句话进到手术房，然后我们在外面为你祷告。这件事情是个很小的事情啊，那就事情不知道怎么，哎，大家传来传去传来传去，哎，他说过于进信会就做这件事情。 学的时候去探访一个会友，是在医院里面生病，我们的弟兄姊妹常常如果有生病的常常去探访，隔壁的也是一个基督徒，也是华人，他说我好羡慕你们啊，他说我的牧师都还没有来过了，说我的牧师没有来过，说你们不但牧师来啊，弟兄姊妹来送东西吃啊什么样，他说我的牧师都没有来过。那弟兄姊妹，我认识这位牧师，我看他比我更有才华，说一句很实在的话，我是一个很平凡的一个人，真的，我是一个没，我不是说客气话呀，钟牧师你1500人教人，你说是平，我的确是很平凡的，我老老实实告诉你，我不但平凡，我有点自卑呀，你知道吗？因为内向和自卑这个好像连在一起的，但是我看他很有才华，我发现他教会没有比我人多，并且人越来越少的样子，因为他会有就讲嘛，那过于精心会啊，这个牧师探访了两三次，我的牧师从来没有来，那他回到教会自己当然对弟兄姊妹也讲了，哎，我在医院的某某教会的牧师来，我们的牧师都从来没有来，那你想其他的会友怎么想啊，结果就不好见证了。我不是批评别的牧师，我没有这个意思啊，不过我是提醒各位，你要看一个教会增长不增长，关键在哪里，人来到我们教会以后，他感觉到这个教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教会，所以你凭什么吸引他们来，那你为什么能够留住他们，这个问题你一定要思想清，你有问题吗？
知道多一些有关啊值得成长，就是说因为啊吸引人跟人留在教会啊很多，就是可以很多外在的因素，旁边的因素，
对，
带来的，但是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的成长，事实上对于
肯定有关系，所以你下一堂我们有这个 Rick Warren 的 chart， 我们自己怎么做呢？我们有一个探访队叫做 CWT， 就是 Southern Baptist Continuous Witnessing Training， CWT， CWT 里面分几个部门呢？比如说一个叫行养，打电话要找探访对象，有探访的对象，有探访队，有另外一个是当别人探访的时候，我们这边祷告，祷告，就他们出去探访，有人就在家里面或者在这礼拜堂为这一组探访的人祷告，直到他们回来。另外一个叫跟进组，探访信主不信主有人跟进，跟进组的目的，探访了以后希望他们来教会。来教会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叫做福音班，福音班是请一些学者科学的方法啦，要证明耶稣啊，要是有没有上帝啦，叫福音班。过了福音班有个慕道班，慕道班就是他相信了给他们基础的圣经教导，慕道班上完了以后我们给他一个马可福音，我们叫做归纳法，查经法，查耶稣的生平，教导他们怎么样，不是给他们理论啊，你读圣经要看上下文啊，怎么样怎么样，他们不懂啊，上下文，上下文是什么，你要给他指示给他看啊，所以就一段一段给他们说，哎，马可福音你是怎么念的，里头的意思你怎么可以找出来，用什么归纳的方法，这个 who where when 对什么东西 how 把它找出来的意思对我们有什么用处，有这样的一个。那么每一个我们的目标啊，是希望每一个参加教会的人都归属一个小组，你不论是家庭小组的团契或者 whatever， 希望都归属到小组。在我的经验里面，参加小组活动的人呢，90%不会走失，但是不在小组活动的人就流动性很大，所以一定要想办法让他们留在。那么除了这些呢，我们有一些训练，我们有定期的神学训练，这神学训练的目的就是说信仰上扎根。我们最近下礼拜开始有一个小组的组长的训练，我们就有一些训练班呢提供一些。所以你说怎么样是质来增长啊？质的增长就是要栽培， 那你栽培要设计一个课程，怎么样去栽培？所以如果看 Rick Warren 的，他从新组开始，然后灵命成长 spiritual formation 呢，他成为一个成熟，就是我们所讲的怎么样做一个门徒，门徒训练啊，给他们的读经祷告扎根在这方面。然后一件事情啊，首先就提一提，一个新的基督徒啊，如果你很快的让他参与侍奉的话，有好处。有人说哎呀，要等他三年五年成熟以后啊，这侍奉不然一个人信主了以后，你就训练他在 CWT 初期探访，哇，他就会很活热。所以好多人就说参加个人谈到的训练对他们来讲灵命的成长有很大很大的突破。现在我们教会中啊，那些参加 CWT 探访过的人差不多是100%没有一个走掉，全部留住。所以不但是听啊，要让他们去做，出去传福音啊，他们一做的时候惊艳到上帝。因为在传福音的时候，你传福音都是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并且有的时候他，你说你要不要信耶稣，他不回答你。静静的时候，哎，有人就很紧张了，或者又多讲了几句话，就他不应该讲啊。他还在想的时候，你要祷告啊，要圣灵工作的一个时候啊，所以你要祷告，心中默默祷告，看圣灵怎么工作带领他。有的时候我们感觉他不回答问题，很沉默啊，哇，那叫大家很安静的，这个空气压力太大，我们都换了另外两一句话，好好好啊，你就暂时不用回答，你有几个孩子啊？找那个话题，你找那个话题就错了。那么就是他们就感觉到，哎，在哪一时刻，他们祷告的时候，突然这个人想了想，想，我应该相信，哇，他们就兴奋。感觉到神的工作感动他，哦，那个人也可以看出来，当他在想的时候，看见其他的人的反应，他们就像虽然没有闭着眼睛啊，他们是很专注的等候他，啊，那个神的灵也借着这个表情啊，我们对他的热切的期望啊，来工作的，所以他们就一惊艳到上帝，哎呦，他令人归主，他高兴的不得了，从今后就不会离开教会。那么当然一步一步能够进到最后可以做宣教的工作。所以我们每一年夏天呢，我们有国内和国外的宣教的体验。什么叫宣教体验呢？因为做短期宣教师，没有人做短期宣教师一两个礼拜哈，那是宣教体验而已啊。我们知道这个印第安人的保留区啊，在阿里桑那 New Mexico， 你们教会有没有人去啊？啊，我们过去差不多有100个年轻人去啊，现在和好几个教会连在一起，听说有100-200人啊，不过现在人数慢慢减少，因为我们现在那一批孩子都长大了啊，差不多有100-200人，每一个暑假还有很多其他的教会就到印第安保留区里面帮他们油漆房子啊，清洁房子，还有什么呢，班主任学啊，一个 vocation Bible school 啊，晚上开布道会啊，让他们体验啊，什么叫宣教？有一些呢，想到大陆去教英文呢，文化交流呢，所以他们就经验到这个宣教啊。所以我们的年轻的孩子们毕业以后，长大以后，有一些做宣教师。现在也在一些，我们不能说的太公开的，某一些。比较对宣教工作比较保留的地方啊，我们有一些弟兄姊妹在那里，不是短宣了，就住在那个地方啊，在内蒙古都在外内蒙古，我们都有我们的弟兄姊妹到那里去，真正的做宣教。所以你要不但是教导他们呢，让他们进入工厂经验，要遵守，那么这样子比较容易成长。大概基本上是这样。好，我们现在时间到了啊，我们赶快吃饭了，先做一个祷告哈。天父，我们渴望神的教会蒙福成长，教导我们主有谦卑的心，让我们看神的话语，在许多的方法以外，主，我们最需要的就是神的灵与我们同在，主在我们当中，主让我们一个谦卑的心仰望，也求你接近你的儿女们、众仆人们，让我们顺服主的带领，让我们在这困难的时候也不至于灰心，紧紧地抓住神，因为知道神有足够的恩典给我们用。 我们谢谢主，恭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谢谢各位，希望明天再见到你们。